你的恩膏、你的慈爱、你的怜悯、你的恩典都够我们用，也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今天早上我们欢迎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，透过你的真道来充满我们，透过你的喜乐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度过美好得胜的一天。我们欢迎你，我们依靠你，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来到第十一章了。哥林多十一章呢，也是延续性，上一章讲到十章，讲到面对反对，当我们面对反对的时候，要效法保罗怎么样正确的回应，不要用情绪，或者呢就逃避，或觉得我就是受害者、受伤者。这个面对反对呢，领袖都会遇见的。当我们面对反对的时候，像保罗一件一件去面对，把事情呢能够来说明白，然后呢讲清楚，而且用真理来回应，这个是保罗很好的态度。他也知道这个面对反对的时候，他背后是有很多这些反对的这些灵界在当中，所以他就教导我们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就能够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。所以不要以为他只是表面上，他背后有这些权势在当中。只要你服侍神，都会遇到拦阻，会遇到阻碍，特别灵界会这个阻碍我们。好，接下来到了十一章，讲到什么呢？他直接面对了更深的问题，就是有人质疑保罗是不是真的使徒，他是不是一个假使徒，所以对他的身份、对他的教导、对他这个人很大的质疑，这是人身的攻击哦。那保罗也一步一步的铺路，到了第十一章，讲出直接核心的问题了。好，因为有人混进来以为是使徒，其实都是混进来的，所以保罗用了十一章整章来教导我们分辨的能力，真假使徒的能力。好，讲到使徒，我再介绍一下，使徒在教会当中是很重要的工人，是第一个工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要栽植、栽种教会或者建造教会的 DNA， 教会的 DNA 那个最核心的是使徒要做的。所以他用真理来教导大家，用真理来建造教会。所以教会最根本的是要使徒，使徒呢建造真理，使徒呢会受到一些搅扰。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者的意思，他就是大使，他说是天国派带来的大使，特别有知道天国要做什么事，天国为什么要执行什么事，就是教会的定义、教会的定调都非常清楚。所以他是一个好像父亲母亲一样，到那边用福音把人生出来，然后用真理来养他，使教会能够长大起来，蛮有基督荣美的形象。所以保罗呢就是大使，保罗是直接遇见基督的，他知道基督给他的启示 DNA， 所以他保罗呢，他就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，专门在做拓展教会的工作。好，整章里面我们就来看到真假使徒的一个辨别的方式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，是第一段，第一到第四，一起来读，北青。
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，我为你们起了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成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
好，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。好，保罗说，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昧。保罗非常的谦卑，他对哥林多教会去用宽容这个字，他说请你宽容我一点点的愚蠢，我这愚蠢呢其实是你们也是宽容我的。他要讲什么？他要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使徒的一个概念之前呢，他要把教会讲得清楚。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愤恨的意思不是生气的意思，英文直接讲就知道 jealous 是什么呢？嫉妒。他嫉妒，我在你们身上呢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嫉妒，那个嫉妒原不是我的，是神给的。像神本身也有嫉妒，神有个叫做圣洁的嫉妒，我们看到读了十诫，他有个忌邪的吗？神在当中，那个忌邪就是嫉妒的意思。为什么嫉妒？因为真爱一定有嫉妒的成分在当中， 真爱一定有基督，他不是一批两批三批乱来的，他是专一的，那个叫做圣洁的基督。他形容什么呢？他形容我们知道教会呢，他是基督的心腹，我把它建造起来养大起来，有个很重要的心愿，就是要许配给个丈夫，叫做耶稣基督。所以教会呢，有一天呢，要交账，意思就是我们建造人要把它献在神的面前，献给谁？献给基督。所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除了号角吹响，所有的教会呢都要复活起来，然后回到天上，要举办一个七年的大宴席。这个羔羊宴席就是什么呢？结婚的典礼来到了，结婚的婚礼来到了。今天只是许配，好像订婚一样，有一天呢要直接面对基督了，那是荣耀的婚礼来到了。所以教会呢，在末世的时候要预备好。预备什么呢？要预备迎娶。但是很重要的，耶稣还没再来之前呢，建造教会的所有的工人、所有的使徒，我们都有心智。我们知道我们所建造的呢，要嫁给基督，我们要让他许配给基督，就是一个丈夫。他说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画起来。贞洁，原来教会呢就像一个要出嫁的一个贞洁的童女一样，就是说他完全呢是圣洁的，他没有跟人乱来过，没有随便跟男人上过床过，他是真一的童女，他是贞洁的，要献给基督的。所以教会的本质是记得要许配，教会的本质呢是属基督的，教会本质呢他是圣洁的童女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说，我担心一件事，就怕哥林多教会的心偏于邪。我们看一下偏于邪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讲到创世纪有一条蛇用诡诈，用这个诱惑来诱惑夏娃一样。原来夏娃就代表教会，夏娃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，他是许配给亚当的，但是呢蛇就出现做诱惑的工作，使他能够堕落，使他世俗化，使他偏邪。这个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事。今天我们在建造教会人，我们就在带这些门徒，请记得有诱惑的事会来到教会，好像蛇一样就来到教会当中，他的工作就是在做偏邪的工作、诱惑的工作、引诱的工作。这个是恶者的诡计，从创世纪到如今都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要起来，要做很重要的防护的动作，并且保护的动作。除了要建造教会，也要做保护的动作。好，这些说诱惑是什么呢？这边讲到说有很重要的异端出现，在第四节，假如有人来传另外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的，有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着的。你们知道有另得、另得、另得，有三个这个特别 指出来的。原来你看到吗？异端呢有很多的这些征兆，特别保罗讲到三个，这个都是诱惑里面的一个掺杂在当中。另得一个耶稣，另传一个耶稣，另得一个福音，另受一个灵，这个呢都是教会的最主要的本质。若这本质改变了，我们肯定要知道这个是异端。他传另外耶稣，跟我们所早期所相信的耶稣是另外的。他不承认这个什么，他是道成肉身的，他不承认他是死里复活的，这样的耶稣呢，你不要接受。他不会为你上十字架的他可能是其中的一位先知，不能接受。要看圣经所讲的基督论是完整的，要了解这个，他为你死，为你埋葬，为你从死里复活升天，那个使徒这个很重要的行传里面所讲的，我们都要去听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这个是辨别的能力。所以如果要辨别异端，三个很重要的本质，一个是耶稣，第二个呢就是灵这个另外一个灵是指圣灵，我们要看到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本质什么。接下来就是另得一个福音，这福音呢也是我们可以去考验到底不是真实的。好，所以保罗在讲说异端呢就是如此，异端进来主要目的什么呢？要来诱惑，让教会呢好像有三小三一样，也可以另外一个耶稣，也可以接受另外一个福音，也可以接受其他的灵，这个呢叫做掺杂。异端的工作呢，常常是用这个掺杂的方式混到教会当中来。但是不要忘记刚刚所讲的，许配个丈夫，他有个特质就是贞洁的什么童女，要纯一， 要圣清洁在当中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直接教导有一些错误的婚姻呢，不忠实的都是这样子混进来的，教会也是如此，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这个末世的问题，保罗讲出来哦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真假的使徒了，除了刚刚讲到一个教会的根基之外，接下来他讲到真假使徒要怎么辨别。好，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到第十五节，第五到十五，预备，请。
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，我的言语虽然粗俗，我的知识却不粗俗，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 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。我因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就自居卑微，叫你们高升，这算是我犯罪吗？我亏负了别的教会，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，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，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，因我所缺乏的，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。我向来凡事谨守，后来也必谨守，总不至于累着你们。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，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拦我这自夸。为什么呢？是因我不爱你们吗？这有神知道。我现在所做的，后来还要做，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，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。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。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
好，这边从第五节开始讲到真假使徒的辨别。保罗说，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保罗在讲什么呢？在慢慢的引导他们认识到底使徒的角色什么。他第一个讲出来说，我没有我一点不比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。当然讲到什么讲到初代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十二使徒在那个地方。他讲的意思说，我没有一点比不上这些使徒。哦，使徒呢都是神拣选的，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服事主，都是神拣选的，在神看起来都是神的仆人，没有说你比较大叫做大使徒，我就比较小了，这是人的看法。神要我们记得，使徒没有阶级的，使徒是神特别拣选的，为了要建造教会的，要把教会的 DNA 呢建造的纯正，这个使徒的工作。所以教会呢要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，他像妈妈一样把他生出来，要养育他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讲说，我的言语虽然粗俗，我的知识却不粗俗，把知识圈起来。原来保罗引用刚刚十章所讲一样，虽然你们看着我是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的。这边讲说，虽然呢我外表呢是一个气貌不扬，我讲的话呢，请大家记得是不是粗俗的，我讲的话是上帝启示我的话语。我三年在亚拉伯的这个旷野当中，上帝直接教我很多很多的启示在当中。保罗的知识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，保罗的话语是从圣经的话语而来的。所以他讲到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辨别真假的使徒呢，有个很重要，有没有真理为根基，有没有上帝的话语为根基，他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很重要的。如果这个人呢常常讲来讲去都是讲人的话，没有上帝的话做根基，这个人我们要知道他是假使徒，不是真实的，总是讲很多的世俗的话，讲很多的这些世界的话，科学什么样，但是就是不讲神的话。要注意一下，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使徒。使徒是看重真理的，使徒看重从圣经来的知识。他说，你看到我的知识不是粗俗的，这是我在凡事上叫你们众人显明出来。凡事上代表什么呢？我常常教导你们，我也活出这样的知识，活出这样的真理，我教你们我也活出来。凡事上你们看到真理跟我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活出来给你们看。好，第七节说，第二个，来，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把这个传福音给画起来。原来使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除了有真理性， 再来呢，他很重要的福音性，他到处传福音，而且白白的传福音。如果传福音要给钱，一定是异端，绝对不合乎真理，因为真理是福音是白白给的，因为他白白得着就白白给出去。福音就是指耶稣基督，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。你要接受耶稣吗？一次500块，那肯定是危险的事，那肯定是异端。我们白白得着，这是圣经教导，保罗也是白白得着，白白传福音。但是传福音要不要付很多的代价？要。福音白白的给，但不代表福音很廉价，福音是无价的，耶稣把这个代价已经付上去的，是无价的代价，何等宝贵的代价。我们传福音也要付很大的代价，不是吗？现在用媒体传福音，请问代价高不高啊？很高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新媒体要传都很多钱嘛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摘下就几亿都要啊。传福音要付很大的代价，但是福音的本质是免费的。所以保罗指出来，如果有人到了哥林多传福音要给钱的，请记得肯定是异端，要分别出来。所以保罗在讲，真正的使徒是传福音的，到哪边就是传福音，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建造教会，传讲福音，这是很重要使徒的一个印证在当中，他的一个标记在当中的。好，他说我因为白白传福音给你们，就自居卑微，叫你们升高，这算我犯的罪吗？保罗传福音呢，他愿意传，因为是神呼召的。然后呢，他传讲之后呢，他把自己好像自居卑微，但是把这些教会呢好好的高升起来，是代表什么呢？好像妈妈一样，我呢让你们呢因着福音生出来了。那在过程当中很辛苦的，不是吗？要把孩子生出来，辛不辛苦啊？当然很辛苦啊，会变形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整个有这些这个叫什么纹啊？然后呢，整个身体沉重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吃，那个可不可以吃？很多很多问题的。我们在做幸福小组，我们这些啊，有没有付代价啊？要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孩子生出来的那个过程很痛苦，那生出来之后就很快乐了。为什么呢？很像你啦。啊，真的很像你，好快乐，家里又多一个人丁啊，好快乐啊。但是接下来呢，不仅这样快乐，接下来哇，这个又辛苦来了，什么痛苦啦，变成辛苦了，开始要养他了，哇，没有一个平安夜了，两个小时就要给他吸奶了，两个小时就要换屁屁了，哇，就开始忙碌起来，不是吗？好，那就一件事啊，是什么事情呢？我看见一件事，他孩子越来越兴盛，越来越强壮，老妈跟老爸呢就越来越衰微了。保罗在讲这个啊，我自卑啊，我卑微啊，你们什么高升，像不像爸爸妈妈？像。真正的使徒有这个角色，真正的使徒是付代价的，我衰微没关系，但是教会啊要成全，要长大，要成熟，我个人没关系。这个就是保罗，他就是真正的使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，来，他说第八节，我恢复了别的教会，向你们取了工价，来给你们什么效力。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，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，因为我所缺乏的，从马其顿的弟兄都补足了。好，这边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呢？他凡事不亏欠教会，他凡事不让教会拖累，不要累着的教会。保罗在讲什么呢？我愿意付出，我来到当中是白白给你们的，我不是要从里面得着什么好处的。真正的使徒是这样的使徒，他不是要来挖的，他不是要来得着的，他不是要来到羊群里面拔羊皮的，他是要给予的。他甚至说，我有需要，有，我有很多的日常需要，我要吃饭，我要有地方住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但是这些我都不要从你们而得。其实哥林多教会有没有钱啊？很有钱啊，他是大城市的教会啊，但是他却讲什么呢？马其顿的教会，前面两章我们讲到马其顿是在极穷之间，拜托保罗好不好，让我们参与救济的工作，参与奉献的工作，其实他们都穷得不得了了，他们呢还求保罗可不可以帮助我们，也把这钱带回耶路撒冷帮助孤儿寡妇。那保罗呢还讲出这一点哦，你看这些教会极穷之间还供应保罗，保罗不从这个肥沃的哥林多教会拿一点点的什么说谢礼也好，或者什么呢薪水也好，他都没有， 他只从谁啊？只从马其顿那些拜托那穷人愿意给他的了。保罗在做什么？保罗做一个很重要，他说我凡事谨守，第九节下半段，后来也必什么谨守。保罗真正是使徒，他凡事都很小心啊，他不要用因为金钱让人家跌倒，他每一个钱都很清楚，不含糊。他甚至对哥林多教会做伟大的见证，我在那边一年半，我一点一分一毫都没有拿，我是白白的用神爱来爱你们。保罗是这么的伟大了，让他们呢哇百口莫辩，让这些假先知假使徒呢能够看到，哇，没有来找他的把柄啊，因为保罗就是这样子啊，有什么可以抓我的把柄？我金钱非常的清洁，我一点都没有从你们拿，你们都知道的，我甚至拿的是隔壁穷的人家给我的，让他们觉得哇，看了觉得一定很惭愧啊。保罗在做清洁的见证，他的品格值得我们效法。好，这是保罗讲出来的哦。OK， 接下来看到第十节，又教我们怎么辨别真假使徒呢？除了金钱观啊，还有圣洁观之外，去看第十节，既有基督的诚实，那个诚实是真理啊，有基督的真理在我的里面，就无人能够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个自夸。保罗要自夸，为什么他这个段落开始讲自夸呢？因为他里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有假使徒，常常很会自夸。保罗说要自夸吗？哎，我可以比他更加的自夸，只是我不太想这样自夸的事。后面有讲到他受很多的危险，他受到很多的逼迫，受到很多的痛苦的经验，他不讲的。后面为什么想呢？因为就是有人自夸。要夸吗？我来跟你夸看看，一比就知道真假了啦。保罗在教导哥林多教会，眼睛要雪亮啊，不要人家稍微讲一下另外一个基督很好听了就走了，另外福音就跟着走了。很可怜的教会，很有恩赐，但是呢却没有很好的根基，耳朵很轻啊。保罗在劝他们。好，所以保罗讲回来，他说有真理在我里面，我到处在亚该亚地方那一带传讲基督，没有人可以拦阻我的自夸，我只夸基督，没有传别的。所以保罗讲到说，哥林多教会，你也在亚该亚的省份当中，我到处去每个城市传福音啊，我的工作就是要建立教会，因为有真理在我当中来推动我来传福音，没有人可以拦阻我的，因为是神给我的地界，昨天读过的，所以这就是神给我的，勾到哥林多了，所以我就去传讲，那建立教会，让大家知道其实我建立教会是神给我的使命。我要夸是夸这个而已，没有什么好夸的，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呼召。好，接下来吗？他讲用个问句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？这是神知道的，我深深的爱你们，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二节又讲到使徒真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，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，为要断绝那些寻找机会的人，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。是指什么呢？保罗说我有真理在我的心中，你看到记得吗？我现在所做的是什么事？我现在传福音，我到处建立教会，我建立教会的根基，我现在会继续做。再来呢，我写了上封信去，现在又写了第二封信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我要做的事。做什么呢？做很重要的辨别的工作。我除了让你们知道福音，现在假福音假的灵又进去了，又假的也教导进去了，记得我会再写，真的要进来，让你们能够辨别的能力，我会继续在做的，因为这是使徒的呼召，把真的 DNA 移植在教会当中，使他们那些人呢断绝，没有机会来破坏教会，没有机会寻机会来搞混教会，这些假使徒假先知都是做这种工作，混乱掺杂，或者呢变质，甚至呢诱惑教会那偏心，然后就不要跟基督了，这是恶者的工作啊，这是魔鬼的工作。好，他接下来直接就对准了这个人叫什么？假使徒。第十三节，那等人叫做假使徒。假使徒呢接下来还有什么特征？行事诡诈。 他做事呢有个诡诈在当中，像那条老蛇啊，诱惑夏娃的那条老蛇，讲的话很好听啊，是不是讲师父讲神的话？是吗？有没有？他说神既啊是说，有没有这个台词出来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么讲到这个？有吗？他有没有讲到神的话？有哦。他守不守圣经？他当然守，因为他过去是天使长啊，怎么不守圣经呢？他懂，他当然懂，只是他会把它掺杂在里面。有没有？上帝讲的话是这样子一句，他就多了什么几个字进去了？神岂是真说就出来了？那代表什么？要给你起怀疑。保罗只是这样子讲吗？啊，不完全，应该还要什么什么就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圣经要读熟，不要一知半解，不要骗自己，这种人呢很容易被拐骗。所以圣经要读了又再读，要去查，有人教我们就要看，有点自由我们就要翻，到底他讲的真还是假，再来有没有掺杂在里面，我们要辨别能力。因为这个就是诡诈啦，诡诈就在当中让你起了什么怀疑，他的目的让你起怀疑，让你质疑这个耶稣还有没有其他的耶稣啊？还是全部都 OK 啊？那你质疑了，异端常常会觉得会讲的工作很好听。再来呢，装作基督使徒的什么模样，装作化起来，就是很会乔装伪装了、啊，看起来都是事啊。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用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真跟假，你不能用外表来看到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使徒或是假的使徒。有些人很会穿那个衣服啦。哇，穿牧师装啊，哇呀，这个就是了。我告诉你，很多都是假的，你要小心啊！不要以为他神学院毕业就是真的，很多都是骗人的。特别在末世要小心，不要他以为他的口才很好，哇，他有什么样独特的经历？要记得，很多都是骗人的，你要辨别的能力。以前大概十年前就听过了，有一群人呢，就兴起一个人了，哇，这个人呢。常常自夸他有多少的个人独特的跟神的经验，他跟神40天不吃不喝，然后呢，他创立一个圣灵学校，那常常在教会里面啊，那些不懂的不懂得的诡计都欢迎他进去，那一票人呢受到很大的混乱。他教导什么呢？他说不用再读圣经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已经来了，圣经的作者是谁？圣灵啊。这听起来好像蛮合逻辑哈，那现在呢是圣灵的时代了，所以圣灵直接教我们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需要圣经？圣经圣经，你发神经哦，就骂，不用读了，我们只要追求圣灵就可以了。哎，竟然有人就跟他去啊，就追求这些灵里面的东西啊，越听就越诡诈，因为他一感动了，你要嫁给他哦，因为是圣灵感动，要不要顺服？因为圣灵来的，就有人听喽，你。要借钱给我，你要卖房子哦，啊，真的有听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圣灵讲的嘛，透过我这个使徒讲出来了，啊，如果没有顺服呢，叫做抗命嘛。竟然有人呢，我也听过有些人就卖房子了，哇，凄惨的不得了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台湾的有一些教会啦。你看这种人，你看到吗？杀伤力很强。请问被骗人到最后怎么样？他一定对信仰很大很大的受伤跟受害，对吗？就离开神了，到这样家破人亡啊。有些人说，你看信耶稣信教，你看没人考，有影都是这样，真的啊，就变成考成那样子啊。为什么这些人很容易这样 被带着走？没有辨别的能力，乔装光明的天使又很好听，还有一些恩赐在里面，又可以医病赶鬼，没有真理。这事情我可以讲很多了，真的是很好骗，基督徒很好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好好看圣经，没有根基。记得哦，哥林多教会有没有恩赐？有，我跟你讲，恩赐的不得了，写了好多哦。有没有根基啊？也有啊。记得哦，都是保罗建立起来的，保罗亲手建的呢。还搞成那样子，因为保罗一走，他们一端就来了嘛，是不是？是，因为他们只依靠他们自己的主观的经历，没有好好的抓住上帝的话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记得要跟基督直接建立关系， 上帝怎么讲，我们就好好的委身在神的真理当中。好，你看到伪装啊，这个叫装作光明的天使，看起来都是明亮，哇，天使来造访了，好看的不得了。他说他们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什么行为，他们的结局会很凄惨啊，神一定会审判的啦。你看一些装乔装的，到最后他们的结局都很凄惨，所以我们要会辨别的能力。好，接下来保罗呢又直接讲下去了，他们这些人呢很会自夸，我们看到多少自夸呢？我们看到十六节开始。好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们看到二十三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
再说，
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，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，叫我可以略略自夸。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，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。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，我也要自夸了。你们既是精明人，也就能甘心忍受愚妄人。假若有人强你们做奴仆，或侵吞你们，或掳掠你们，或辱骂你们，或打你们的脸，你们都能忍耐他。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，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。然而人在任何上勇敢，我说句愚妄话，我也勇敢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的。
好，这边就好，来看到这边讲到十六节开始，我再说，保罗没有这边就停住，他继续再讲，让他们很清楚知道教会的本质，教会的根基，耶稣基督是谁，都一步一步的告诉他们，然后假的使徒会带着光明的天使的外衣在当中。他说人不可以把我当作愚妄的，好，愚妄就是这个蠢材的意思，愚蠢的意思。纵然如此要把我当作愚妄的人接纳我，因为就是有些假使徒的进来，混乱神的道，混乱了哥林多教会。这些声音呢，有人讲说保罗呢他是假使徒，保罗呢他是愚蠢的，他教的都是骗人的，就是质疑他。所以保罗就讲哥林多教会说，有人说我是蠢材，我是愚蠢的，我是愚笨的，纵然如此你们要接纳我，把我当作愚蠢人什么接纳，因为我是把福音传给你们的，我把你生出来的，即使我是愚蠢的，我不完美，保罗说你们一样要接纳。所以你看到保罗的功夫多么深呢、他没有因为说别人反对他，他就跟他什么就杠起来了，反对他或者什么要报复啊，你怎么骂我是蠢蛋呢，我马上就可以过去哦，飞过去打你哦，他没有这样子、他说即使我有愚蠢，你们也要什么接纳我。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哇，他是深思熟虑，他祷告再祷告，不用血气来反对人，他写这样的信，我看了就觉得哇很感动，哇，跟着要跟保罗学，当一个领袖好多要学的、我们常常有一个主人怎么样反对我们，就跟他杠起来了，我对你这么好怎么怎么，就开始数算我们的恩典了，你都忘恩了、就讲一堆，对不对？保罗没有，保罗说即使我是愚昧的，你们也要什么接纳愚昧。如果你是这个主人看到他说请你也接纳我愚昧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怎么感觉？我觉得哇，我很惭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很愚昧啊。人是这样子的，你只要愿意说谦卑自己，对方也会什么放下手上的石头啊，就不会攻击你的。很重要的领袖的特质就是这个特质，保罗真的是很好的榜样，让我们学习 再三学习。再来保罗说，我说的话不是奉主的命说的，乃是向愚妄人什么放胆自夸，更加谦卑了。我不是用主的名来压你们，我不是用主的名来压你们，请记住这个。我们常常会用主的名来压人家、或是用圣经来什么互相来砍杀咯，这个都是错误的，请记得保罗要让他们能够接纳他，他的方式很简单，谦卑他自己，谦卑他自己。 他讲的非常的谦和。好，接下来他说，既然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，我也要什么自夸。好，这边是针对这些异端讲的，有些人真的很自夸，而且凭血气在自夸。如果要比自夸，我们来看看什么可以比的，因为自夸不能夸自己啊。昨天上读的有没有自己跟自己比较嘛？他说这个是不能比的，你要比就是要跟不一样的比嘛，是吗？他也是一样。来，怎么叫真正的使徒？除了刚刚那些条件之外，我们看真使徒有什么条件。好，他就告诉他们了，有人呢抢你们做奴仆，或吞吃你们，掳掠你们，侮慢你们，打你们，你们都能够忍耐，能够什么？能够吞忍啊，能够忍耐下去。你看到你被人家欺负，被人家陷害，被人家这样子的这个侵吞，你都能够忍耐，这非常好，代表你们呢有一个耐心在当中。但是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，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，好像我从前是软弱的，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，我也勇敢。好，保罗在讲什么呢？保罗要告诉哥林多的教会，真正的勇敢是什么，真正能够夸口的是什么，不是这异端讲的那些好听的话语而已，那常常要来做破坏的工作，那我建造一年半之后，异端就进来，豺狼虎豹就进来，要偷窃杀害毁坏，要霸占整个教会，这个是诡诈的一个心思。真正的使徒要夸什么呢？真正的领袖要夸什么呢？真正领袖勇敢的地方可以来夸的地方，真正的勇敢是什么？好，接下来保罗讲的，如果他质疑我的身份，我要讲出来。第一个，我是希伯来人，他也是吗？我也是。他，我是以色列百姓，我也是。我是亚伯的后裔，我也是。他在讲到他什么？他的出生，他的背景，他自己是谁，全部都讲清楚。OK， 因为有人质疑他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，代表这些异端邪说，这些假使徒，他们说自称是基督的仆人。他说，我说的狂话，我更是。好，保罗呢要告诉他们，真正的使徒的核心的身份，除了有这个血统之外，真正的就是基督的仆人，那个才是使徒的真正的核心的身份。我是基督的什么仆人？他没有说我是基督的使徒哦，他是说我是基督的仆人。真正有料的吼，都很谦卑了。他的选择的职分不是什么大使徒、小使徒啊，不是什么总督啊，什么一大堆高官的位置。他说他是什么仆人，主要的就是一个任务而已，要去传福音、扩展神的教会。他的工作很单纯，没有什么这些头衔在这边比较。他说这些人呢都是狂妄，他们都自称自己是伟大的使徒。如果的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要说狂妄的话，我是基督的仆人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看到这真正真假仆人的条件有什么呢？第一个条件，来，我比他们多受什么劳苦。真正的条件就是真正的看出来他为基督受了好多的劳苦哦。这些劳苦呢有什么？这劳苦其实是痛苦的意思，我多受痛苦。所以真使徒哦，有个标记，会遇到很多的痛苦。如果你有使徒性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的人，你要记得这个是个标记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也不要怕，听清楚哦。为什么保罗后面写了一大堆都是让我们觉得，哦，不要当使徒好了，我当牧师就可以了，我当这个什么教师就 OK 了。但请记得，使徒的工作为什么这么多的痛苦等着他，为了这么多的这些挑战等着他，逼迫等着他，因为他是搅动黑暗国度的。他常常讲到征战不是吗？讲到征战的兵器不是吗？喜欢去杀，喜欢去打，有没有？去扩展神的国度，祷告的这种的大概都是使徒性的，这样明白吗？那当然，你搅动人家的风潮，他会不会盯你？肯定盯你咯，就这么简单嘛，这样明白吗？因为他专门在得地为业，所以我们做幸福小组，某方面也在使徒性的工作。会不会逼迫啊？会。会不会痛苦等着你啊？会。但是你记得，这个就是必要的困苦的过程，才会把教会生出来。 才会把孩子生出来。不要因为痛苦就不要生产了。上帝让保罗体验到基督生产的过程。保罗知道深知基督嘛，就明白了没？所以要不要使徒性的教恩膏在教会里面需要，特别幸福小组要明白这个使徒性的。他说我好多的痛苦啊，你别这个假使徒就是侵占人家的教会嘛，辣脸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，根本都没有付代价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吞占人家的产业嘛？马上就辨别出来。所以保罗后面写一堆这个，让他们知道说我其实不想要讲这个了，我也不要写这个了，因为我不过是仆人嘛，那痛苦本来就是会遇到的。请听清楚哦，他写这个不是要标榜他曾经受过多少苦，哇你看我多么凄惨，不是这样吓人家，或者觉得我为主受苦你看那么多，你受一点苦算什么呢？不是为了比这个，而是告诉他们辨别真假的使徒。这样明白吗？如果哥林多教会没有这个问题，他会写这些？不会写这个了。因为保罗何等的谦卑，他不愿意写出他自己的痛苦，这些让人家担忧害怕。好，他写下来了。好，你看到我说的狂妄的话，我更是怎么知道呢？他就开始讲来，多下监牢，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受鞭打过重，就过量的意思，冒死屡次有的，就常常有生命的危险。好，接下来24节，被犹太人鞭打几次啊？5次。你看到哇，比耶稣还多、啊、每一次都40下减一下，减一下就代表说会打死人了、啊、过重了、啊、你看到打到这个，你看相信他的背烂成那样子哦，看到吗？打了是这样子在打，哇真的是剥了好几层皮。再来被棍打了几次啊？3次。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到腓立比的时候不是被人家抓进去打吗？跟 保罗跟希拉唱赞美诗歌，他打了3次，不是一次哦。然后被石头什么打了1次，他曾经拿石头一样打人家嘛，像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也做这种工作嘛。接下来遇见船坏几次啊？3次。哇这个很辛苦、啊、一夜一昼都在深海里面飘荡，会不会死啊？像那个瓶子怎样的上上下下的，哇喝这个海水啊漂流啊。那又屡次行什么远路，很辛苦，然后遭江河的危险、盗贼危险、童子危险、外邦的危险、城里危险、旷野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、假弟兄的什么危险。你看危险几次出来啊？好多次，不仅痛苦啊，还有危险等着他，这么多的危险。好，接下来呢还有不仅这个劳苦危险，27节说受劳碌，有劳碌等着他，还有困苦等着他。好，他有什么劳碌呢？身体上来多次睡不得好，因为常常呢就要被人家追杀，睡不好。然后呢又饥又渴，没东西吃，又多次不得食，不是进食，是一饥饿没地方吃、哦、然后呢受寒冷，在寒冷的冬天呢又赤身肉体、啊、你看到吗？哇这个是很他的一个挑战哦，辛苦哦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保罗讲到这些，我们就看到说，哦，保罗真的是，如果没有神特别呼召，这个人怎么可以活得下去啊？再来第二个角度来看，他为什么可以撑得下去？哦，为什么他可以忍得下去？为什么我们一点点都哀哀叫呢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是草莓族呢？常常就盘算自己的益处而已呢，稍微一点点做了幸福小组就放弃了。为什么差那么多？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有更高的价值观在里面，他可以不要命，因为他整个被天国的价值观抓住了，他被神的爱抓住了，他可以不要命。如果你深深的遇见主，真的遇过主的爱充满你，你的命是他救的，你会为他不要命。如果有的话，一定会遇这种事情，因为我被他救回来，我的命是他的，不是我的，你就会拼了，不再是宗教，乃是关系，是吗？常常会哀哀叫的，大概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天国的价值观，跟被神爱到一个地步，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人，所以他总会盘算自己， 我要付了多少代价，一个礼拜有四天，那每次要多少付出去，然后呢我少了什么，都在盘算这些事，没有基督的心在里面。如果有的话，会像他一样都愿意，因为我的生命是他救回来的，我愿意他为他而活。好，保罗不仅讲这个二十七节受劳碌之后呢，你看到还有二十八节，除了这些外面的事画起来，原来保罗把这些受苦啊，都是觉得外面而已，外面的事，危险的事，劳苦的事，都是外面的事。再来呢，还有为众教会什么挂心的事，这叫做里面的事了。不仅外面传福音遇到逼迫劳苦，遇到这些危险，里面呢就是指你们嘛，我在为你们挂心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把你们生出来一年半之后，神要我再去到别的地方什么去传福音啊，那个地业我要去得着，要征战得胜，我把你们建制好了，好了我就往前走了嘛。结果呢，你让我天天什么挂心。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不让基督天天挂心。阿们。信主之后请记得要像腓立比教会一样，从头一天到如今，保罗想到腓立比都好开心哦，都会暗暗的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第一天到如今，你们都什么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。所以保罗建了好多教会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教会叫他睡了就会比比亚求，有些教会都痛苦不堪啊，在指什么？指所有的基督徒。有些基督徒哇，想到他我就哇好感恩哦，想到他就什么以他为荣啊，想到他已经成为传道人，这过去不是的，现在成为我传福音之后就变成一个哇传道人在建立教会了，想到他我们都好开心哦，因为过去曾经陪伴他走这条道路，但是曾经也帮助过不少人，现在呢也让我们头大头痛。有这样的人有，你服侍越久就遇到这样的不越来越多了。愿神祝福我们选择第一个，让那个带你的人养你的人想到你就以你为乐，不想到你就头大头痛，天天还要管外面事，外面征战里面还挂心，你看到吗？请问保罗爱不爱格林多教会？很爱哦，可是你有没有放弃啊？没有，像不像爸爸妈妈一样生两个孩子，一个是很贴了贴心，一个呢很烦心啊，有没有这个？有，里面外面，保罗说我天天都挂心，而且天天压在我身上，压力很大了。做使徒的请记得你的肩膀要够厚，你的肩膀要够重，要扛这些。不要以为说哇当使徒啊，五重指示我只使徒，你看少有的我多么好啊，请记得刚读完这句话，主啊我还是不要好了。其实拣选在神啊，不是我们了，想了解吗？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当使徒了，但是神知道谁能够扛得住，谁乐意扛那个基督给的东西，你愿意的话就知道这个。好，使徒又讲出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二十九节，有谁软弱我不真使徒会不会讲出自己的软弱？他讲出这些是不是很多软弱？哇好多软弱，要是我们一个我们就受不了了，被鞭打就一个就好了，何等软弱，能够逃就逃，打一鞭我们就受不了了嘛。他被鞭打五次，软弱吗？会不会痛啊？痛哦。保罗说我何等软弱，我软弱别人软弱吗？我也可以知道你的软弱啊，是吗？他知道。那另外一句话让我很感动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，你们痛苦软弱我都知道，因为我都写给你们看了嘛。但是我更在乎的是哥林多教会你们跌倒代表什么呢？哥林多教会你们犯罪跌在罪里面，我不焦急吗？你们被异端带着走我不焦急吗？你们软弱我也软弱吗？你们犯罪我很焦急，如同火烧。保罗劝他们要悔改。好， 接下来我必须自夸，就夸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。我乐意讲我的软弱给你们听，保罗何等的谦卑。好，那永远可称颂主耶稣父神，知道我不说谎的啦，我讲都是真实，被打几次，被鞭打几次，我都写得一清二楚，让你们知道我不说谎，也让那些自夸人堵住他们说谎的口，不要被骗了。真正要带领教会的，要为主舍命舍己，这是真正的真使徒的记号，不是他很会讲就好，不要出一张嘴就可以了，两三家就被骗走了。所以保罗最后讲到一个追杀，他讲什么呢？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，就是总督，把守大马色城，要什么？抓拿我。代表保罗在大马色传福音嘛，你看那人就登了，什么要来什么要来抓他。那时候我们知道半夜呢，直到这事呢，人就用篮子把他偷偷什么坠下了，他就逃走了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被追杀。所以使徒你看到吗？结论来讲，使徒其实是一个宝贝啊，天国的很少的宝贝，他是专门在建立教会，用福音生教会的，再来呢把 DNA 栽植在教会，让大家能够有基督的 DNA 在当中，把它栽植起来，然后呢他再往前走了，然后会遇到很多的拦阻，会遇到危险，会遇到逼迫。为什么这些呢？因为他说搅动黑暗的国度的，到哪边都会受到逼迫跟拦阻，特别是保罗那个时代。愿神祝福我们效法保罗，他的生命值得我们再三的效法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逼迫。感谢主，我们在做的工作都有一些征战，这个是正常的，特别做幸福小组要组队的，不要怕苦，像妈妈要把孩子生出来，我们就会喜乐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第十一章感恩，看到保罗的生命真的是何等的卑微，也何等的谦卑，让我们学习原来保罗的心，还有使徒性的呼召，使徒性的恩膏。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为了要传福音用的，建立教会，拯救世人的，保守你的教会，特别我们在末世的教会，我们这个丰富教会都有使徒性的恩膏在当中。愿你兴起更多的使徒性的这些门徒们，勇敢的往前走，扩展神的国度。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只是过程，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得胜了，你的教会永远不会失败。所以我们祷告，我们有谨守保守，让异端不要进到教会当中。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是绝对性的，不能妥协的。赞美主，也祝福丰富教会弟兄姐妹热爱读神的话，喜欢读神的话，常常用神的话来辨别真跟假。赞美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追求，一起来赞美神。开口来祷告。来，
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相信在你的手中奇妙的事都要成就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赞美神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，你自己透过保罗的生命来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提醒我们，主啊，但我们宣告信的人就必有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使我们像保罗一样，主啊，能够靠着这福音的大能去建立教会。